我个人想要再次欢迎各位来到这场非常特别的有关兴盛的秘诀系列课程。的确，如果你认真研究兴盛，其中的秘诀其实并不算多，但对那些从未研究过的人来说，就仿佛一切都是神秘的。因此，我们希望带你进入对兴盛的认识之中，让你知道如何在今生满的丰盛，也能在来世拥有丰盛。在本系列特别课程中，这是第三课，题为国家与兴盛。我希望你能允许我从国家这个角度开始讲，因为正如一个家庭或个人能够兴盛一样，一个国家也能兴盛。我们会分别的讨论这些层面。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十节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名叫尼希米的领导人，他是以色列末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属灵领袖之一。当时波斯帝国正统治着已知世界，而尼希米就在波斯王朝的宫廷里身居高位。在那崇高的位置上，他依然对故土有着深切的负担。在尼希米记二章二十节，我们读到，于是我回答他们，那些与以色列作对的仇敌，对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这里是一位既有政治影响力，又有属灵领导力的领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兴盛这个词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在之前的课程里，我已经给出关于兴盛的定义。尼希米在这里指出，天上的神才是我们兴盛的源头。在我们所处的国家里，如果天上再也不降下雨水，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兴盛，整个国家甚至会饿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天上的神有着关系，神按适宜的季节降下雨水与阳光，而那些农作物不至于被害虫吞噬。我也确实相信，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可以奉主的名斥责那些正在毁坏我们庄稼、果园、土地的害虫。如果我们真这么做，我们也许会发现情况与如今大不相同。不管怎样，这里尼希米说道，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然后他说，所以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看，这就是积极的宣告，肯定了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得到祝福。我们也一样可以这样宣告，而我们国家也确实蒙受了许多恩典，我们感谢神。在这些课程里，也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有效的真理，我们全体人类都是地球的公民，我们彼此属于同一个地球大家庭。既然我们在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甚至部落与部落之间都有联系，那么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家就意味着无穷无尽的人类苦难。事实上，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非得处于贫穷之中，因为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拥有某种能够带来财富的资源，只要他们能正直地加以开发，就能让全民得到充分的供应。当你去研究国家层面的兴盛或国家层面的贫穷时，你得考虑到很多因素。就像刚才提到的尼希米，以色列的一位杰出领导者，他做了一个正面宣告，他与天上的神有个人关系，而这正是兴盛的起始点。兴盛并不是从赚钱或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开始的，真正的起点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你就会像悠悠球一样上上下下，这绝不是令人欣喜的境况。我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人们，我们的神是一位赐人兴盛的神，神会兴起某些国家，并赐给他们国家层面的财富。至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不知道神对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否满心喜悦，因为我们正浪费着他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我们是一个奢侈浪费的国家，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没有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使用这笔财富。但是从伊甸园人类故事的开端开始，神就始终渴望所有人都蒙受兴盛。神本身就是富足的，一点也不贫乏，他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兴盛。我们可以通过但以理这个人物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极好印证。但以理本是以色列的王族子弟，却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由某一国一位王来统治全世界，没有任何对立的军队可以抵挡他。但以理亲眼见证了这个世界帝国，同时在各样异梦与异象中，他和那位皇帝尼布甲尼撒也看见了神在世界兴盛中的地位。你应该自己去研读但以理书，好好看看这里所展现的内容。 若我们不肯接受这方面的教训，那么在讨论兴盛时，就总会感到有些神秘，无法明白各种原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来到英国。在战前，英国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发现自己失去了以往的兴盛，却不知道这财富为何而去。我遇到过一些英国人，他们对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现在吃的食物都是从美国运来的，难道我们已经连自给自足也无法做到了吗？他们不知道财富是怎么失去的，也无法理解。对于那些不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自然就更加茫然。可是神希望你和我能明白，从亚当夏娃的时代开始直到如今，兴盛这个主题就在历史舞台上不断地显现与移动。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一个道理，我希望你能永远记住，你可以把它称为兴盛的循环，或者说国家崛起的历史性进程。无论是以色列、美国还是英国，这些国家都经历过从萌芽到崛起，由崛起进入富足，再到后续衰落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往往会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出现经济与整体实力的严重倒退，成为一种衰败的状态。这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叙事。巴比伦帝国已不复存在，埃及帝国也不复存在，波斯帝国也是过去的辉煌，就算如今的伊朗，或成为波斯，还有霍梅尼等人物，但与当年波斯帝国的鼎盛已不可同日而语。历史反复证明，那些古代文明与帝国都经历了一连串特定的阶段或步骤，从束缚出发，上升到兴盛和自由，随后又回到束缚之中，好比一个循环。最典型的就是祖辈或父辈经历了从奴役到自由的奋斗，而到了孙辈或子辈，却不再珍惜父辈曾经的自由与兴盛，于是他们重新跌落到另一种形式的奴役或束缚里。这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现在请你跟着我，把这循环的各个阶段简要的过一遍，我会尽量讲的简洁。在我走遍全球100个国家并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有处在奴役之中的人首先都有一个希望，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能自由，盼望奴役终结，就像以色列人翘首等待弥赛亚，餐桌末端特意空一个座位，那就是给弥赛亚留的。他们日复一日的充满希望，如果不是今天，那就明天，所以这希望就是兴盛最初的种子。当盼望像一道光逐渐增强，就会催生出信心，人们开始说，我能够做到，我能获得自由。以色列人在埃及遭遇奴役时，先是希望能被释放，然后这种希望又变成了信心，于是他们真的得到释放。同样，美国也是这样，无论是建国先驱，还是现在乘飞机或轮船来到这里的新移民，大多是逃离了牢狱与苦难之境，带着希望而来，后来更发展成我相信的信心。对一个深陷囹圄的灵魂来说，一旦相信自己能脱离，它里面就产生了更大的动力。真正的信心里容不下恐惧，信心不会窝在黑暗角落里瑟缩不前，信心是行动，它会震荡那捆绑的锁链，锁在腕上的也好，门上的也好。勇气只要有了信心，就会催生勇气。有信心的人不会躲避任何人，有信心的人会站立得稳，也会奋勇而战。因此，从信心就诞生了勇气，让人敢为自己的信念而赴死，这就是信心带来的力量。有了勇气，即使人数不多，依然能打胜仗。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军相比英军数量少得多，但他们更坚决。如今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国只有400多万人，周围的阿拉伯人却有上亿之众，但差别就出在这种由信心所生发的勇气上。所以，勇气会带来自由。当希望、信心与勇气结合起来，奴隶就能挣脱枷锁，获得自由。丰裕自由又会催生丰裕。自由的人总是那些生产力极高的人，没有谁能比自由人生产更多，效率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苏联或东欧之类的地区很难与我们竞争，因为我们是自由人，生产力巨大，而他们则往往缺乏粮食供应。如果我们不把粮食卖给他们，他们可能就会挨饿。整个世界的粮仓基本集中在自由世界，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 以及阿根廷的一部分。那些处于奴役或半奴役状况的国家，如捷克、波兰、俄国自己，都无法养活别人，他们反倒需要外界的援助。因为自由和生产息息相关，奴隶只能被驱使去完成定额，但真正自由的人却会为了目标而全力以赴，不断的突破，就因此带来丰裕。所以说，人类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从奴役贫穷走到自由，又在自由里获得丰裕，古往今来，所有帝国在处于自由阶段时都能够走向富足。可是在这个循环里，接下来就会出现自私丰裕，在其自然轨迹里往往会引导人走向自私。也许美国已经到了这样一步，我们经历了勇气、自由、丰裕之后，就开始走向自私。一般来说，不怎么富裕的人反而慷慨大方，可是一旦人变得富有，若不谨慎，就会过于看重自己的欲望。于是人得到越多，他那属肉体的部分就越想要更多，这就进入了自私的状态。但请记住，人总是在变化，今天与昨天不同，80年代与70年代不同，70年代与60年代也不同。进入90年代时，那些80年代的富翁若不按神的法则行事，随时可能变得一贫如洗。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从丰裕发展到自私，就很容易滑入自满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我们一直都能轻易创造财富，以后随时也能行，于是就失去了当初的进取心。这种自满其实是一种毁灭性的心态，因为它会带来冷漠，冷漠是一种麻木不关心的精神状态，人们随波逐流，什么都不在意，也无视危险或现实。许多商人的生意陷入困境，就在于他们对之前拥有的财富习以为常，走向自满，然后变得冷漠。但冷漠只能带来一个结果，依赖。历史告诉我们，一旦一个国家或团体的状态变得冷漠而不主动生产，很快就会变得依赖他人去供应。看我们现在进口了多少外国商品，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或不能去生产，就算生产了，效率也低，还浪费严重。如果神给我们的兴盛都被我们拿去买酒、吸烟、嫖娼或过度娱乐，这样根本不算建设。这就是我们在丰裕之后所陷入的麻木状态，最终需要靠别人来供应。那么，曾经提供给别人支援的自由人也变成了债务人。一旦依赖出现，就带来等同于奴役或束缚的结果。如果你依赖政府来养你，你就是政府的奴隶。如果你在社保局里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他把你名字勾掉，你就拿不到任何补助了。所以你看，依赖最终会把人带回束缚。只要你无法自我供给，你就成了他人的奴隶。这是人类6000年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悲剧性循环。当我们探讨人类政府或人类社会经济运动时，这件事就格外引人注目。这让我非常兴奋，我很愿意教导大家看看兴盛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流动，一个国家兴起又衰落，另一个又在兴起。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耶稣问道，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灵魂呢？由此可见，没有属灵层面的兴盛，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毫无意义。你的灵魂才是你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交换。国家的历史其实正是兴盛的历史。当一个国家成为帝国，它就会很富，一旦失去帝国地位，就变得不富。这就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循环，人们为金子翻山越岭，下海寻宝，跑到阿拉斯加极寒之地淘金，也会在滚热的热带寻金，从埃及的沙地到天涯海角，人们都在不舍昼夜地寻求兴盛。同时，昨天的财富往往不在昨天的地点，因为人的心性会变，于是兴盛就会移动。我前面讲的那九个阶段或九个台阶，正是说明为什么某一代很富，而下一代可能穷困潦倒。当我还年轻时，英国把埃及的许多宝藏都运走了，你现在去伦敦还可以看到那些来自埃及的珍宝。他们当时还控制着印度，从中国取得各种资源，法国则从叙利亚、非洲、法属印度支那等地获取无数珍贵财富。可如果一个帝国没有好好对待这些资源， 财富一样会离去。我个人亲眼见证了当年日本如何从中国掠走珍宝。我离开华北、天津、北京时，看见火车上装载的车厢里满是中国的白银与黄金，日本士兵荷枪实弹地守在车厢顶部和四周，他们洗劫了银行，把金银珠宝全装上火车运往东京。就这样，中国的财宝流向了另一块土地。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九个循环或九大阶段在起作用。日本凭借其强烈的欲望与行动力，伸手抓住了周边的财富。然而，他们却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里，二战，失去了这一切。战争让日本的财富付诸东流，他们没能保住那些资源。如果我们能教导大家，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兴盛，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吸取这循环所包含的教训，就无需在历史上一次次重复那样的悲剧性循环。顺带说一句，美国其实没必要走回束缚那一步，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债务正让我们处于另一种束缚之中。只要你向银行借了远超自己能力的贷款，你就是银行的奴隶。我知道很多人在看这个节目，也许你们欠了比未来十年所得还多的钱，这实在是糟糕的境况，谈不上什么兴盛。或许你穿着好看的西装，但却未付清账单，也许你开着豪华汽车，但那是分期付款的债务，比起开一辆虽然不那么漂亮却已经付清费用的车，你的状况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兴盛。所以我要说，兴盛绝不在于身边堆满东西但却没真正拥有它们。真正的兴盛，第一个要素是与你的神之间的正确关系。你也许会反驳，但我知道有些富人可不信神呢，那不过是富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兴盛。他们或许堆积了大量财富，却常常心灵痛苦，甚至自杀。如果你觉得那叫兴盛，我可不认同。有些人虽然住着豪宅，却整天活在争吵与痛苦中，婚姻动荡，离婚多次。要我说，这绝不是我想要的兴盛。对我而言，兴盛是完整的生活状态。你不仅在办公室事业成功，也能在家里得到幸福，不仅在商场上精明能干，也能与子女相处和谐。这是一种全面的圆满。现在，让我们回到国家与兴盛这个主题。尼西米所做的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带上来，他个人并不缺什么，因为他在波斯王朝里已是高位，生活无忧。他关注的并不是自己要发财，而是想让他的国家重建蒙福。世上有些人就是如此伟大，他们并不只为了自己而奋斗，而是为建造一座城市、一整个社区，甚至建造一个国家。也有人着眼于整合大家族，使整个家族都走向坚固与兴盛。但是，如果这建造不是基于正确的根基，就无法持久。后续的课程中，我们会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点。唯有一切都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建造，并按正确的原则去生活，才可能长久。让我们看看美国的现状。我们或许曾经遵循过兴盛的某些法则，但我们必须醒察，巴比伦的结局是消亡，波斯现在也难比当年，埃及如今依赖外援，这些都曾是富庶的国家，可某些关键点出了问题。第一，和神的关系恶化了。第二，顶层人群腐化于奢靡，沉迷于酒色，失去道德与责任，最终影响整个国家。国家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只有各项机能正常运作，才能保持健康，若内部出了大问题，它就会衰亡。很多人也许身在一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国家，却浑然不觉。我曾在二战前遇到一位极有学识的英国人，他告诉我说，英国帝国其实已经死了。可我当时不相信，因为那时英国仍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印度，看上去还非常庞大。但那位学者对我说，我遗憾你看不到，但这帝国确实已经死了，你有生之年必定会见证这一点。果然，他看到了英国帝国走向终结的许多内在征兆。我相信，如果你仔细研究美国，你也能看到各种衰败迹象，说明我们正从巅峰下滑，走向某种贫困状态。为何？因为我们生活方式出现了问题，价值观和态度没摆对。举例而言，我们现在大量把粮食卖给不信神的共产主义政权， 而地球上还有很多更贫困的国家却没得到足够的帮助。又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农业技术、灌溉系统、种子交给那些穷困的国家，而不是把资源消耗在无谓的方向上。若我们想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靠武力，我们完全可以用神的爱去改变世界，彼此关怀，彼此祝福，彼此帮助，是有这样的途径的。下一堂课，我们会谈到家庭与兴盛，那也极其精彩。如果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就是个人与兴盛这个主题，也就是个人如何和兴盛发生关联。不过，国家与兴盛也一样意义非凡，因为最终你我的处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整个国家的走向。如果美国整体衰败，我们个人很难独善其身。因此，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或我们的家庭，还要心怀整个国家。我想要美国强盛且兴盛，而不只是自己或自家一小撮人的富足，因为我期待能与一个蒙神祝福的国家共同享有兴盛。这也正是我努力分享兴盛的秘诀这个系列课程的原因和目标。我会带给你一些你从未想过的角度，而现在正是我们应该好好醒思、认真探讨的时刻。